马太福音19:3-12，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内，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了，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上周讲到，我们提到对离婚者的两种体恤和关心的方式，不是让你任选一种，而是要二者兼顾。一种方式是来到已离婚的人身边，与他们同哀伤，同忏悔，如果有必要的话，与他们共同度过这个痛苦的转折期，使他们的生活重新走上轨道，帮助他们寻求赦免的喜乐，重新获得顺服的力量。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已经为他们赢得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爱的方式，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这样做。另一种方式是带着体恤和关爱，讲明对离婚的憎恶，以及离婚如何违背了神的旨意，以及按照圣经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其发生。在过去几个星期中，我有两次离婚的讲道是关于单身的情况的。我们谈到单身是值得自豪的，有价值的，并且更具有在生命中高举基督的潜质。讲这两篇道是因为我们知道，离婚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重归单身，而当中许多人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们要持守只要配偶活着就要委身到底的婚姻观，那么我们就要预备好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心，敞开我们的家庭，全心接纳和关爱离异的单身者。而且我们必须保持一个清晰的、符合圣经的、永恒的视角，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与永恒的生命相比，今世的生命，无论是单身、结婚或离婚，都非常的短暂。雅各说：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的4:14。这种永恒的视角，对于一个人保持单身生活以及尊重婚姻的誓言，是至关重要的。上周我们谈到这样一个立场，如果婚姻的终极意义是要表明基督对教会坚不可摧的盟约之爱，见以弗所书5:22-33，那么人就没有权利解除婚姻的盟约。如果基督打破他的誓言的那天真的会到来，如果他否认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的承诺，那么人就可以立刻放弃婚姻的誓言。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没有停留在申命记24:1-4中有关离婚的条例上，而是说神所设立的人不可分开。换句话说，既然是神做主设立美妆婚姻，那么也只有神才有权利解除婚姻，而他解除的方式就是死亡。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合乎圣经的婚姻誓言有且只有一个终结条件，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或者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结。诚然，如果一个人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认定婚姻神圣而不可侵犯，而且在配偶还活着的时候，离婚和再婚是不合圣经的， 就会有许多有关教义的和实际生活中的问题需要回答。所以我在这里要回答几个大家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一，首先，是否配偶死亡就意味着婚姻结束，且活着的一方可以再婚呢？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人会对此产生疑问。主要的经文在罗马书的7章1到3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参照哥林多前书7章39节。换句话说，保罗的意思是，当你的配偶还活着的时候，离婚和再婚都是犯奸淫，但配偶死后再婚却不是这样。我个人认为其原因就在于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在马太福音的22章30节。所以如果有人认为配偶死后再结婚是不对的，就好比一个人的婚姻在死亡和复活之后仍然有效，但并非如此。婚姻随着死亡的到来永远结束，去世的配偶已经从地上的婚姻中脱离出来，也不再和谁有婚姻关系，所以在世的一方也就没有了婚姻的约束。因此配偶离世后再婚不但是正当的，而且也说明了一个圣经的真理，死后没有婚姻。二，其次，如果一个离婚的人又再婚，他是否应该解除第二次婚姻关系？这个问题非常的棘手，是因为耶稣说第二次婚姻是犯奸淫，路加福音16章18节，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我的回答是，当离婚的配偶还活着的时候，再婚是对婚姻盟约的不忠之举，在此意义上再婚就是犯奸淫。我们已经发过誓，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因为这是神的意思。即使我们的配偶不遵守他或者他的诺言，我们仍然会去遵守。但当一个人违背了神的旨意，再次结婚并因此犯了奸淫之后，我们不应当认为他应该解除第二次婚姻。这个婚确实不该结，但木已成舟，他也不能再人为的解除。这是一个事实的婚姻，真实的誓言已经宣告，性的联合已经发生，而且这个婚姻的盟约可以被耶稣的宝血洁净并分别为圣。换句话说，我不认为一对已经悔改并寻求上帝的宽恕和洁净的夫妇应该觉得他们的生活是在不断的犯奸淫，尽管在耶稣看来这种关系确实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我的观点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回到申命记的24章1到4节，摩西的律法允许离婚，并宣告被休的妻子在第二次婚姻中是玷污的，因此就算后夫死了，他再回到前夫身边仍然是一件可憎恶的事，这就类似于耶稣所说的奸淫。然而第二次婚姻是成立的，虽然是一种玷污还是有效的。其次，我认为再婚的夫妇应该坚持在一起的原因是，当耶稣遇到那个撒玛利亚人时，他对他说，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在约翰福音的4章18节，当耶稣说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时，他似乎在暗示其他那5个是丈夫。离婚和再婚是不对的，但耶稣这么说似乎表示他也承认那些婚姻是真实的婚姻。尽管有些婚姻在开始的时候是悖逆神犯奸淫，但也是真实有效的婚姻。我认为再婚的夫妇应该维持婚姻的第三个原因是，虽然他们不应该再起誓，但一旦誓言已起就应该遵守。我不想说的那么绝对，但圣经中谈到一些不该发的誓还是应该要守的， 例如约书亚记九章中约书亚与基遍人所立的约。神非常看重我们所起的誓，即便他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敬畏人的人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诗篇十五章四节。换句话说，持守神所启示的旨意不再是结婚本是好的，但如果为此再破坏另一个盟约，反而是更加得罪神了。在我们教会中有一些夫妇，其中一方或双方都是再婚。我认为这种婚姻本是不应当被建立的，但如今他们已经成了敬虔的婚姻。在洗净和圣洁的婚姻关系中，这些被饶恕被称义的夫妻以蒙神悦纳的方式彼此对待。这些夫妻已经被赦免洗净，也被圣灵引导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们并不是在继续犯奸淫。这本不该开始的婚姻关系如今已经成为圣洁。第三，如果不信的一方坚持离开信主的配偶，那么信主的配偶应该怎么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到十六节给出了答案。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我认为此处的意思是主耶稣对此没有过详细的教导，但是我是被他的圣灵带领的。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愿意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我认为此处的意思是，婚姻在神眼中是一种神圣的联合。一个神的孩子，一个信徒，不会因为与十字架的敌人有性关系就被玷污，而且他们的孩子也不会因为父亲或母亲与一个十字架的敌人结婚就生来是特别玷污的。虽然他们不会因为与一个基督徒结婚或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孩子就得到拯救，但是他们是婚姻中圣洁的目的而被分别出来的。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们离去吧。不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们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们做着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这段经文的回答是，不信的一方如果非要逼信主的一方离婚，信徒不必强行停留在非信徒。信徒不必强行留住非信徒，原因就在于保罗在十五节下半节所说的，神召我们是要我们和睦。我不认为这节经文教导说，在此情况下信主的一方就可以自由地再婚。有人认为这句话是说，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的意思是自由地再婚。我不认同这种说法的几个原因在于，保罗在十五节说，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我认为这里的意思是，当不信的一方坚持离开并起诉提出离婚时，信徒不是非得和他在一起。他并没有说信主的弟兄或姐妹不必保持单身，可以自由地结婚，因为保罗是一个支持单身的人，不会将单身看作一种被奴役或受辖制的状态。保罗不大可能说出自由再婚的话。我不认同保罗所说的被离弃的配偶可以自由再婚的第二个理由是，他前面第十到十一节刚讲过相反的话。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既然保罗说得这么明白，我不认为保罗接下来的经文是支持再婚的。我不认为保罗说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都不必拘束是在支持再婚，这是因为十六节的论据不支持这一点。人有平静地接受离婚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由地再婚。十六节说， 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能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就等于说，谁也不能肯定，因此不能以此为理由，非要维系一个争吵不休的婚姻不可。所以十五节才说，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意思是不幸的配偶非要离开你的话，你不是一定要被这个婚姻辖制，因为你不能保证强行留住非信徒的一方就会拯救他。相信保罗持守耶稣的观点，认为配偶还在世的时候不要再婚的第四个原因在于第三十九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这主里面的人。所以在我看来，保罗和耶稣是一致的，认为只要双方都在世，基督徒就要完全委身于一夫一妻的婚姻，这样能最好地表明福音的真理，即基督为他的心腹而死，而且永不离弃他。第四，我只能简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配偶在世便不结婚，难道没有例外吗？我的回答是没有，但在神学生甚至在一些圣经学者和牧师中，持我这种观点的只是少数派。所以让我简单的翻一下马太福音十九章，看看支持奸淫就可以离婚的一些说法。他们认为当一方犯了奸淫，另一方可以自由的离婚和再婚。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到十二节和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一到二节所说的非常相似。这里有两个主要的不同，首先是在第九节中这个例外的条款，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的意思是，如果有人犯了奸淫，被伤害的一方就可以自由地离婚和再婚。我认为这不是耶稣的意思，这里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充分的解释。我建议大家参考《离婚与再婚立场宣言》。简单来说，耶稣在这里不用奸淫这个词，他说的是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而在其他方面用了奸淫这个词，比如十五章的第九节，那就是把淫乱和奸淫区分开来。他这里特别指出的是淫乱，参见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一节。我认为耶稣是在警告他的读者，他对再婚的绝对禁止不适用于订婚期间发生淫乱的情况。马太福音记载，约瑟打算休了与他订婚的玛利亚，因为他认为他已经犯了淫乱。马太说，约瑟是个义人，而不是个犯奸淫的人。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地羞辱他，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马太福音的一章十九节，马太告诉我们，耶稣对犯淫乱的警告不适用于约瑟所处的情况。这种观点并没有被大多数人认同，而且多年来也不是所有伯利恒教会的长老都有同样的确信。所以教会治理的标准不是建立在我个人理解的基础上，而是以一致认同的信念为标准。长老的立场在伯利恒浸信会教会关于离婚和再婚的声明中可以找到，所以我在过去两周所传讲并列举经文支持的观点是我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本教会的公开信约。但长老们都一致同意，神所设计的婚姻比我们的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样式要严肃和神圣得多，而且我们也同意，如果圣经上存在支持离婚和再婚的理由，那唯一的理由就是不悔改的奸淫和持续的遗弃。除此一项在离婚再婚的意见，在其他事上我们都能达成一致。我们共同的祷告是，伯利恒教会的信众以及所有我们关心的教会之外的人都能够明白婚姻的终极意义，不在于性亲密，不在于友情，不在于互助， 不在于养育后代，当然这些都应该尽量的做得好，而在于彰显基督和他教会之间的盟约的爱。这就是我们被召的目的，在你们的婚姻或单身生活中彰显出这些真理。我们相信通过福音，神给了我们持守盟约、彼此相爱的能力。因为马太福音19:11中，耶稣呼吁人要绝对的忠诚，然后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这是对那些跟从耶稣的人来讲的。我们不是孤军奋战，主与我们同在，他会帮助我们。如果有人犯罪得罪了我们，他迟早会为我们伸冤。在我们等待的时候，他会赐我们丰盛的恩典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兴盛。如果我们自己犯了罪，他也将赐恩典使我们悔改，接受赦免，并不断在顺服上长进。基督为我们的罪定死，这福音是我们生活的基石。婚姻的存在就是要将其表明出来，而当婚姻破裂时，就要靠福音来赦免、医治和支持，直到他来。